第30章爱与欲的年华上。回想起和小慧之间的纠葛，有时不禁感叹，爱情是那般奇妙。就像一本散文中所写，每段爱情都是截然不同，又都是难以预测的。一个儿孙满堂的老者，可能他的挚爱却是几十年前某一天只有一面之缘的一个女孩。一个众人眼中的圣人，可能深深地爱着一个性情放荡的妓女。一个典雅温柔的少妇，可能爱上一个油头粉面的浪荡公子。一个疯子的絮絮叨叨，可能在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女心中奏响一曲爱的牧歌。而且去爱的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所爱的人的缺点，可是却毫不能阻止他们去爱，不能阻止他们放弃一切，哪怕只换来和爱的人只有一点点的联系，也不能阻止他们疯狂地想要把爱的人脱光光，尽情地搂在怀里。没有体验过这种热烈而疯狂的爱的人，也许有一种遗憾，但也许也是一种祝福，因为他们从没有那么接近过毁灭的边缘。我和小慧已经分开两个月了，有时我会忍不住想，也许多年之后我已和别人儿孙满堂，可心里却依旧那么默默地记挂着小慧，记挂着她那精致的俏脸上那甜美的抿嘴一笑吧。两个月间，我和小慧偶尔还会通些简讯，她有时会问起我过得好吗，她也说她在乎我，只是不能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就用一些我还好之类的敷衍。不过最近我们的简讯也越来越少了。我还爱着小慧，我想她也依旧放不下我。只是心痛之后，我越发明白，有时候相爱的人真的无法在一起。这算是我和小慧的第二次分手了，心痛、苦闷、泪水、掩饰、疯狂和酒精都是一样的。只是这次我明明知道我们还相爱，我也依然想要小慧回来，可是心底却隐隐觉得也许我们是没有缘分了。在内心深处就有着那么一股遗憾，还有那么多的话想和他说，还有那么多是事情想和他做，想天天看着他那灵动而又迷人的微笑一直到老，可是却再也没有机会了。仿佛永远的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失去了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也曾把克瑞斯汀和小易的花边新闻告诉过小慧，让我意外的是克瑞斯汀的事情他竟然之前就知道了，那时是英英对小慧说的。这件事也曾似乎让小慧犹豫，但是让我心痛又无奈的是，小慧更相信的小易说法的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很多都是传言。小慧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抹除了我曾以为是最后一个的反击机会。每个人都有选择幸福的权利，我曾想竭力劝阻小慧去和小易那个小白脸在一起，可一切都是枉然。小慧虽然还没有正式毕业，但她的论文已经通过，她也在附近找了个在中学任助教的短期兼职，一个多月来她也就更少再来 V 大学了。我也即将毕业，幸运的在不远的 L 城找到了一份在中型公司中的工作。虽然还有几个月才会正式上班，但我已经开始收拾屋子，准备提前搬过去了。毕竟 V 城这里充满了我和小慧太多回忆，只能让我无助的神伤。屋中的每个角落我都还能仿佛看见小慧那婀娜的倩影，她送给我的几件她亲手加工的精致小礼物还静静站在桌上，我每次看到都忍不住微笑，可转眼却又哭了出来。她几件贴身衣物还留在我家中，带着她那如麝如兰的幽香，每每勾起小慧白嫩完美的身子曾带给我那温柔起你心醉的感觉，现在却留下了隐隐作痛的空洞。 V 城也一样，大街小巷都充满我们在一起的回忆，那熟悉的街道小店餐馆经过时让人恍惚觉得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我身边已经没有了小慧的陪伴。大学中的树木楼宇仿佛记录着一切，记着我们一起自习时的眉目传情，记着我们一起慢跑时的嬉笑打闹，记着在冬夜我们的拥抱，记着在夏夜我们偷偷的拥吻，可这些是去的，却也只能永远留在那里了。在我生活的每一处仿佛都留存着和小慧在一起时的感觉，那无数次我凝视着她那美汉凡尘的血液，沉醉在她那带着几分清秀几分英气几分妩媚还有几分混血儿独有的那难描难绘的神秘的美中，感受到的惊艳欣喜 爱怜，只是现在这份感觉却掺入了那追不回的苦涩。留学的生活，在异地的生活，就仿佛是坐一班长途车，不经意间和偶遇的人相熟，一起度过了开心的时光，欣赏了沿途的风景，可是那时光却异常短暂，因为每个人都是过客，每个人都颠沛流离，有自己的目的地，来了又去了，无法长久。在 V 大学，曾和我有过露水情缘的三个女生仿佛都已经远去了，放荡轻佻却藏着一丝感性的如云已经嫁为人妇了，在系上也办理了休学，现在听说就专心做起了主妇，从朴素又变得时尚靓丽的高娜，现在似乎真的成了 Rob 的情妇，听说 Rob 甚至帮她找了个工作，高娜也就草草毕业。妖精般甜美却心如毒蝎的金发小美人 Cherry 转学后也就没有再联络我，而我也不曾想过和她再有什么瓜葛。这样一来，校园中社交网络上我也就很快都没有了三个女孩的消息。现在小慧又已经离开了我的生活，而我也马上就要离开 V 大学了，回想起两年的种种，恍若是一场纠缠不清的梦，可身边的景物却又是那么让人心痛的真实。小慧的电邮公司是会每月更换密码的，现在我也就没有小慧的什么消息了。失落外也算获得了无奈的平静。听说小易在 S 城的 JXX 公司开始了工作，让我不禁幸灾乐祸的是 S 城离 V 城极远，小易每周才能回来一天而已，让他和小慧也根本不能长相厮守。第二，郭回到了系上，竟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继续了工作，让我担心而又诧异，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之前的事情摆平的。有时我会猜想会不会是那个 Mosen 啊，但既然已经平静了两个月，而我和小慧就马上要离开 V 大学了，渐渐的我也就不再多想了。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这天周一正值漫长的夏季最热的时候，碧空万里，四周环绕着蝉的鸣叫，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就躲在开着空调的房间中，百无聊赖地收拾着杂物。嘟嘟一声轻响，手机上的提醒惊扰了我放空的思绪。拿起手机，我才蓦地想起今天下午英英约了我去喝咖啡。英英是小慧的室友，又是本科的学生，本来也和我没有其他交集，两个月中我自然也没有她的消息。昨晚他的短信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但他说他找不到人帮忙，又不方便在电话中说，我自然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大约晚上七点，夏日还没有没入地平线，斜斜的金色阳光依然灼烤着世界。我来到了约定的咖啡屋，钻入了空调十足的屋中，里面大约只有几个人的样子，不过英英却还没有到。女孩天生就有迟到的权利吧。我没有多想，就随便点了个冰咖啡，坐在了屋中安静的一角。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的样子，英英的青色甲壳虫车出现在了视野。车停稳后，英英挎着深棕色小包，小跑地冲入了大门，一扫见了我，急迈着连步走了过了，黑直的长发垂在肩上，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带着羞窘的歉意，小声说着，嗯，对不起，可凡哥，我上课老师拖堂，所以来晚了。英英五官小巧而分明，配上娇小的身子，皮肤也挺白皙，算是个小美人。天气炎热的缘故，她穿的是相当清凉，一件灰色贴身的韩版小背心包裹着她娇小有肉的身子，衣料的轮廓看得出她胸前那介于 B 到 C 之间的双乳也相当浑圆，低低的领口露着两沿白嫩的乳肉，挂着微微的薄汗，十分惹眼。下面她穿着件粉色的超短太阳裙，恍若刚刚遮过腿根，把她那虽算不上修长但匀称白嫩的双腿毫不吝惜地露了出来，蹬着深棕色带花人字拖的小脚丫，娇小白嫩，十枚小足趾还涂着亮红色的指甲油，相当的鲜嫩。她说着就一下坐到了我面前，就在她那超短的裙子随之被风掀起的一瞬，我余光就扫到了她裙下那件黑色蕾丝的小内裤，那半透明的布料就紧裹在她饱满的齿丘上，看得我险些一下喷出鼻血来。天，这个小丫头怎么穿着这么清凉，这些日子来一直忙着毕业，闲下来又借酒浇愁， 很久没有想过女孩了，眼前看着莺莺暴露在外的白嫩肌肤，嗅着她身子上女孩的幽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下竟然转眼硬了起来。幸好桌子挡住了我的身体，不然莺莺一定把我当成色狼。我连忙吸了口冰饮，看着莺莺故作镇定地应着，哦，嗯，没事儿，我也刚来而已。西，可反哥，再等我一下，我去点杯咖啡。莺莺微笑着，把小包放到一旁，从中翻出卡，急匆匆地走向了前台。望着莺莺的背影，看着她裙摆下那若隐若现的白嫩小屁股蛋儿，我又有些忍不住心猿意马，只好感觉转移目光，看着窗外乱想着。女孩子在外留学，也算是弱势群体了，也难怪和莺莺这么久不联系，她还是找我来帮忙，毕竟她身边比较熟识，又长她几岁，让她能信任的男人不多。她是有什么要帮忙呢？又是男朋友吗？话说回来，也还不知道她的男友到底是谁呢。西，麻烦你了，可反哥，这么晚，还让你跑一趟。莺莺捧着咖啡坐回座位，有些稚嫩的声音也接着响起。莺莺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从近处看，皮肤也真是嫩滑，虽然远比不上小慧肌肤那般白皙完美，但也相当的动人了。我稍愣了下神，接着寒暄道，哦，还好啦，也不算晚的，其实最近过得还好吗？还好啦，前一阵考试还挺累的呢。西，现在好了，放假了，你呢？可反哥。莺莺用吸管吸着冰咖啡，娇笑着说道，我也还好吧，马上就毕业了，也没什么事情了。我随口说着。我和莺莺都避免着涉及小慧的话题，以免尴尬，就随口聊着。等莺莺稍事休息，她似乎鼓起来勇气，提起了正题，可反哥，其实麻烦你出来是有些事想问你。看着莺莺犹犹豫豫的样子，我心里感到一阵莞尔，微笑说道，哈，没关系，你说吧，我会尽量帮你的。其实前一阵我和男朋友分手了，我们吵了太多的架了。莺莺轻蹙着眉，有些不好意思的喃喃着，哦，嗯，记得莺莺以前提过和男友有些不和，看来最后还是分了，不过我也才和小慧分开不久，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安慰她的，只能附和着。其实她以前还挺温柔的，虽然有些大男子主义，但是她最近就是分手之后还是老烦我，让我有些不知该怎么办。莺莺嘟着小嘴接着说道，嗯，男生其实也不是铁石心肠嘛，他放不下你吧。我安慰地说道，见惯了身边情侣的分分合合，自己又经历了不少，我真有些久病成医的意思了。可是我们之前闹得挺不开心的，我不想再见到他了呢。那就和他说清楚吧，慢慢的他会好些，就不再骚扰你的。说着这些，不禁又想到了我和小慧，我心情有些沉重，只能有些敷衍地安慰着莺莺。我也知道，可是他很过分，他有时会跟踪我，而且有一次他还用强，在路上就抓着我的胳膊，幸好那时旁边有行人，我真不敢相信。莺莺仿佛还心有余悸的小石涌涌着。啊，怎么会这样？那你有报警吗？听着莺莺的话，我心里不由得有些心惊，小慧在遇到我之前被 Jack 陈用强欺凌过，高娜也被程杰出卖过，现在莺莺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男生？难道是留学生活的压力把这些人性的黑暗都暴露了吗？嗯，我还没有，我不知道该不该报警，而且也没发生什么，要是报警这样会不会惹上麻烦，所以才要问你的。可反哥，你可不要把这些事情和别人说啊，好吗？莺莺小声地喃喃着，闪亮的眼睛恳切地望着我。哦，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过你一定要告诉警察，忧国对性骚扰制裁很严厉的，法院会给那个男人发驱逐令，倘若他不遵守就会有更严厉的制裁，而且你放心，不会影响你读书什么的呢。我认真地说道。真的吗？可反哥，不会影响我的学业吗？莺莺抿着小嘴，一副不放心的模样。真的，对你而言不会有任何记录的，你最好明天就去找校警，他们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嗯，谢谢你可反哥，我明天就去。英英点着头，小脸上又恢复了明快的样子。嗯，不用啦，也没帮什么大忙。我微笑着说着，看了看时间，发现不知不觉中竟然已经8点多了。窗外，夕阳已经一半沉入了地平线，我就转向英英，接着说道，你放心，明天就去就好了。嗯，都已经有些晚，你就早些回家吧。哦，对了，可反哥。不等英英说完，突然我手机传出嘟嘟两声，简讯惊扰了他的话语。抱歉。我说着翻出手机，让我不由吃惊的是，那竟然是小慧的简讯。可反，人家需要见你，能不能现在来学校的停车场呢？在15号停车场等你。我脑中立时有些惊异，虽然我和小慧偶尔还会通一两次简讯，可是不过是一两句话寒暄而已，我们其实已经2个月没有见面了，他怎么会突然想要见我？他有麻烦了吗？是第二锅的事情吗？是和小一有关吗？还是有什么别的不测？对不起，我学校有事情要先离开呢，要是还有什么事情一会儿靠我吧。我望着英英认真地说道。英英圆脸上也有些吃惊，不过很快她又微笑着说道，嗯，不用担心，可反哥，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的。嗯，我点着头报以微笑，心情复杂地站起身，急忙地走出了咖啡厅。一路上我满心烦躁而疑惑地疾驶着，来到 V 大学的停车场已经是大约晚上9点了。空气刚刚转凉，带着海水、花粉和野草的味道，而天空也已然全黑，云霭遮掩着星光，黑漆漆的异常压抑。假期中的停车场十分空旷，昏黄的灯光下只有几辆车孤独地停着。我环视四周，小慧那辆红色的奥迪小跑车就停在远处的一角。我又是期待又是惴惴地把车停在旁边，下车走了过去，而小慧就一人坐在车里低着拳手，似乎在抽泣着。车门没有锁，我拉开门，默默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心情异常繁杂地望着小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已经2个月没有见面了，我和小慧之间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让我感到手足无措。小慧垂过背心的青丝柔顺浓密，长刘海抓起被束在颈后，露出她精致饱满的额头，清新而淡雅，她发梢带着妩媚的波浪，现在就散在她正微微颤抖的双肩上，让我心中忍不住泛起说不出的爱怜。她穿着件白色雪纺的吊带连身 A 字短裙，遮到大腿中间的层叠裙摆轻薄朦胧，显得是飘逸柔美，露出的那双雪白长腿有着完美的曲线，纤细笔直，又透着双十年华女孩那特有的青春粉嫩，加上蹬着白色高跟凉拖鞋的那一双粉嘟嘟小脚丫，如玉如脂，看着就让我有些心跳加速。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凝视着她。她天生丽质的肌肤还是冰魄似的白皙，琼脂般娇嫩，没有一丝瑕疵，看在眼中依旧让我心潮澎湃，依旧恍若觉得是在夜晚中见到了仙女。小慧的抽泣声让我从沉醉中清醒，渴望着她那枯红的美眸，轻咬的唇角，我禁不住语塞。小慧，我来了，你怎么了？她轻抬起梨花带雨的俏脸，含泪的双眸中透着那恍若爱恍若怨的神色，抽噎的娇嗔着，你为什么那么久不理人家？人家想你。我听着小慧的话，我真有些瞠目结舌。女孩真是不能理解的生物，明明是她要离开我，是她有了新的依靠，怎么现在又怪我了呢？可女人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眼泪，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样子，我也不愿和她抢辩，只能缓缓地低声说道，我其实也很想你的。然后有些僵硬地凑了过去，轻轻把她温软的身子搂入了怀中。小慧的身子仿佛颤了一下，可他也没有挣扎，就紧紧地依靠在了我的怀中，偶臂轻揽着我的背膀，娇声抽噎着，可反，人家好难受，为什么要这样？怎么了？小慧，发生什么了？告诉我。我轻抚着他的秀发，安慰地说道，可是心情却异常复杂。我已经不算小慧的男友了，他更伤了我的心，我没有责任再照顾他了，我虽然知道如此， 可是心里却根本放不下他，也许就如同泰戈尔写的，爱一个人就是眼里为他泪流如雨，而心里却依旧在为他撑伞吧。他找我又是为了什么呢？人家想家了。我父亲他进了医院要做手术。人家好担心，好想回去，可是人家却回不去。为什么？父亲他人那么好，可是会被人害。还又得了胃癌。为什么？小慧就在我怀中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我只感觉衣服上传来她温湿的眼泪，而我心里也越发的沉重。曾经总以为年轻的女孩都应该是幸福的，那些家庭突遭变故的不幸只可能出现在电视剧中，可渐渐才明白，那些不幸其实也就发生在身边。而眼前这不幸就发生在我最心爱的女孩身上，更让我揪心的是，我也不知道我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关心她了。我有些哽咽，心情却异常复杂，只能温柔地搂着小慧不停颤抖的娇躯，抚着她的秀发，轻声安慰着，别哭小慧，别担心。现在医疗很发达了，你父亲会没事的。别怕。我习惯地想说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可是话到嘴边却不可能说出口。人家不知道。我好害怕。人家好想家。人家好想爸妈。可反。你不要离开人家。你不许走。小慧有些语无伦次的娇声抽噎着，偶臂环着我，紧紧地搂着我。小慧的话我仿佛在梦中无数次的听过，在梦中我无数次的哭着幻想着小慧挽留我，让我留在她身边的场景眼前。我知道小慧仅仅因为父亲的病伤心欲绝才希望我陪她，可是亲耳听到她的这番话还是让我一下就哭了出来，恍若那在不可能实现的梦终于成真了一般。小慧，我不会走的。我会好好陪着你的。我抽噎着，泪水涌出双眼，胸口中那深深的爱意，离开他的痛，希冀能和他再在一起的梦，还有清楚的知道那梦根本无法实现的失落，仿佛都要把我的心都要撕碎了。可反，人家好想你。人家好想回家。你陪我回家吧。忘掉这一切。可反，人家对不起你。可是我好爱你。可是我们又不能在一起。小慧越哭越凶，温软雪腻的娇躯死死地搂在我怀中，她俏脸紧紧地贴着我怀中，就嚎啕大哭起来。我这辈子还从没有见过女孩哭得那么伤心欲绝过，我想要安慰她，可是听着她的话，搂着她的娇躯，想到我们两年的爱恋已然结束，我也泣不成声地哭了出来。小慧，我不知道。我也好爱你。我也好想你。天天都在想你。小慧。可反，人家对不起你。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人家做了好多错事。可人家也不想离开你。我想回家。人家好难过。小慧娇声痛苦着，哀痛而又迷乱，仿佛那哭泣可以让她发泄出心中的痛，让她忘掉所有的痛。我脸上也满是泪痕，紧紧抱着怀中的小慧，心中是那从没有感受过的难受，只觉得胸口那痛和压抑是如此真切，仿佛如同从每一根毛细血管传来一般，让我难受的哭得要昏厥过似的。两个月来我压在心底的受伤和难过就这样随着我的泪涌出。我双臂环绕，十指紧扣的全力抱着怀中的小慧，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间，仿佛这一刻就是永恒一般的拥着她，和她一起哭作一团，可是心底却知道，小慧虽然也放不下我，但她也并没有真的打算回到我的身边。我和小慧就时而哭，时而聊，聊到过去的种种就又会哭，而时间一转眼也就到了午夜。不知什么时候，漆黑的夜空飘起了细雨，空气也变得更是冰凉。我和小慧仿佛都哭累了，就躲在温暖的车中，把窗户降下些许，嗅着那混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夜雨，空灵而秘境。她就娇软地依靠在我怀中，和我一起看着漆黑无垠的夜空，看着昏黄的灯光照在毛毛细雨上， 飘散如雾，形成的那恍若虚幻的光影。小慧在我怀中轻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举在空中，仿佛在看着什么。娇腻无力的轻声吟咏着，可反，你最近过得好吗？听说你找到工作了。
嗯，是呀，在 L 城，我也快搬过去了呢。
我望着窗外的雨，轻声说着，手轻抚着小慧那娇嫩滑腻的藕臂。
那挺好的呀，你到了那边就把人家忘了吧，可反。
小慧娇声喃喃着，翻转轻握着我的手掌。
嗯，我。
我感到心痛而疲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敷衍地应着，可不知是错觉，还是对小慧的直觉，看着她那有些黯然的美眸，我感觉她似乎还有心事，就担心地问道，小慧，除了你家里的事情，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没关系，都告诉我吧，我还是会帮你的。
嗯，没有的，你别多想，可反，不用担心人家的。小慧柔声说着，美眸扫向车窗外，轻抚了抚我的臂膀。
好吧，那你也好好照顾自己。
我知道小慧的性格，虽然她一副娇柔的样子，可内心却有几分骄傲和好强，不论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如果她不愿意说，我问也没有意义。小慧支撑起身子，虽然秀发枯得散乱，美眸也又红又肿，不过俏脸上还是挤出了个甜美的微笑，娇声对我说着，
嗯，西。谢谢你。
嘿，好。我微笑着看着小慧，一手轻抚着她那光洁的雪夜，心中有千言万语，可是却知道说什么却也了无意义。小慧看了看车上的时间，嘟着小嘴娇声说道，
啊，都12点多了呢，明天还有助教的工作呢。
嗯，对不起，可反，耽误你那么久，人家要回家了，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
嗯，好，那你也好好休息，别想太多。
我关心地说着，抚了抚她的秀发，竭力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可心里却万般不舍地离开。只是，我知道拖延也没有意义，和小慧互道了晚安，就默默地离开了她的车。迎着带着凉意的夜雨，进了自己的车，发动引擎，强忍着心中的不舍，咬了咬牙，穿过漆黑的雨雾，驱车离开了 V 大学。之后两天，我的心情平复了很多，可我依旧不能忘记我们相拥而泣的那一晚。更重要的是，我总感觉小慧在瞒着我些什么，好似她需要我，可是又不能吐露的样子。这一天天气又十分晴朗，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格外明亮，我坐在屋中环视着四周，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打包装箱，只剩下一些衣物和杂物，还有办公桌上的电脑。我又忍不住心中的疑惑，坐到了电脑前，怀着复杂的内疚，尝试着进入小慧的电邮。只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了线索，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却毫无进展。我放弃了尝试，关上了软体，掐着额头走出房间，站在了阳台上，不禁自嘲地想着，也许是我自欺欺人吧，也许小慧除了担心她父亲之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是我不想放下她而已。才有的错觉吧。忙碌了一个早上，感觉异常的疲惫，我就伸展了一下身体，回到了屋子，准备关上电脑，去附近散散步。正巧，自己的邮箱中一封刚收到的电邮。我扫了眼发信人，心却通的一下又悬了起来，电邮地址正是第二。
郭。
我脑子立时一片混乱，第二。
郭竟然会给我发电邮？
他究竟要干什么？眼看我就要离开 V 城了，竟突然生变。我点开信，里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英文，关于 Willa 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今天下午2点，请到我的办公室来。
干。
这个老家伙到底打的什么算盘，一股不安的乌云骤然爬上了我的心头。难道小慧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而这麻烦还就和 D2
郭有关吗？
是毒品吗？
是 D2
郭威胁小慧吗？
第二，
郭为什么又要找我？
我和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交集啊。
不，不，我一定要冷静。我竭力想着事情的前前后后，可也想不出头绪。小慧毕业的手续都已经齐备，第二，郭不能在毕业上挟制小慧。而毒品，料想也不会。倘若毒品的事情被曝光，第二，郭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他不会这么做。那还能有什么呢？而且，他现在是要见我。难道他怀疑我曾潜入他家的事情了？可是他如果要报警，也不会先见我的呀。我盯着墙上一下下跳动的时钟，心情异常烦躁，经历了两个月伤心欲绝的日子，生活刚刚仿佛要平静了，而现在，一切又充满了让人忐忑的不安。大约两点钟，我如约来到了财经系的教学楼。假期时，大学里只有一些参加暑期项目的学生，在楼道中偶尔能碰到三三两两的。看着窗外那绿树环绕、阳光明媚的校园，我心情异常的复杂而忐忑，敲响了门，半晌，第二。郭娜红润、带着假笑的脸出现在门口。他气定神闲地摸了一下头上花白的浓密短发，眼镜后的三角眼扫着我，好似和蔼地说着，啊，可反呀，欢迎，欢迎，快进来。我嗯了一声，满腹狐疑都跺进了门，而第二。郭顺手关上了门。开着空调，极其密封的屋中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让我心里更是惴惴。哦，坐。第二。郭说着，把我让到了屋中的座位上。而他自己就泰然自若地坐回了宽大的办公桌后，缓缓说道，可反呀，今天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我不知道，第二。郭到底是什么目的，也不敢贸然说些什么，只能敷衍地应着，嗯，好。哈，好。第二。郭大声地假笑着，接着夹杂着英文说道，可反呀，你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其实 ,you know, 我是很欣赏你的。听着第二。郭这不怀好意的恭维，我心中一阵反感和不安，可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随口敷衍着，嗯，还好。嘿，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误会，也是关于 Villa 的。说到小慧的名字，第二。郭故意停了一下，好似观察我的反应似的盯着我，然后接着说道，现在你们已经分开了，我们正好可以谈一谈。看着第二。郭娜假道学的嘴脸，我心里异常反感，听他提起我和小慧的事情，我更是不爽，但毕竟他是教授，我只好竭力平静地说道，嗯，我和小慧的事情，我自己会好好处理的，不用麻烦您担心了。当然，当然。第二。郭好似和蔼的假笑着，可眼睛里却闪着冷光，他递过一个信封，盯着我说道，不过，你先看看这些，再考虑需不需要些建议。我狐疑地接过信封，打开之后，里面是几张模糊昏暗的照片，可等我定睛观瞧，立时倒吸了口凉气。照片上居然是我在第二。郭家中书房中打开保险箱的一幕幕。干。我只感觉头皮发麻，背后发冷。第二。郭不是怀疑我，他根本是确凿的证据啊。这个老狐狸，他的书房里还有监视器。这一下全完了。这入室行窃罪名在幽国至少是要判刑的呀。遣送回国之后我的一生会怎样？天。我感觉眼前发晕，全身无力，看着眼前第二。郭那副得意的嘴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反呀，我就直说吧，我相信上边是你吧，不论你是为了 Villa 还是 Cherry, 你也真是够胆大的。第二。郭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似乎更是得意，好似居高临下地说着。我，你想说什么？我心乱如麻，喘着气问着。哼，你不要担心，可反，这些照片虽然可以毁了你的一生，但是我教书育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第二。郭说着，一脸假仁假义样子。你想怎么？你。还没等我说完，第二。郭一摆手，打断了我的话，威吓地提高了音量说道，你听好，我只希望你好好自己生活，尽快离开 V 城，不要再过问 Villa 的生活了。什么？可恶，这个老狐狸，他以为我是学生，他就可以把我耍得团团转了吗？我咬着舌尖，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脑中狂转着第二。郭破坏我的生活，对他没有本质的利益，因此他想用监视器的记录钳制我，而他的根本目标还是小慧，他打的什么算盘？似乎他手上没有什么能要挟小慧的筹码，所以先要确保我不会干扰。我正乱想，第二。 郭虚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其实我很欣赏你的， You know, L 城那边我有几个朋友都在大公司当经理，你要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我立刻可以帮你引荐一下的。
干，这个老狐狸大棒还不够，还要加上金钱的诱惑。
本来我已然想离开 V 城，想忘却这里发生的种种，可看着眼前第二郭那虚伪的老脸，我心里立时激起了一股厌恶。想到他曾经欺凌过我的小慧，想到他曾经占过那么多留学女孩的便宜，我心里更是愤懑的难以自已。我本想使些缓兵之计，可回想到那晚小慧哭泣的样子，我仿佛不受控制似的，身体发硬，猛拍了一记桌子。啪！一声巨响在房间中回响。在骤然的死寂中，我心脏猛跳地站起身，冷冷地说了句，我也有你的照片，大不了鱼死网破。我感觉有些眩晕，看不清第二郭脸上的表情，猛然转身疾步出了大门。傍晚我回到家中，无力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昏暗的天空，不禁有些后怕。倘若第二郭真的把我潜入他书房的照片发给警方，我可该怎么办？我手上的照片能证明第二郭有着混乱的私生活，可这样也没有犯罪啊。而真的要用那些毒品交易的文件，可就会把小慧拉下水呀，我也不可能会这样做呀。要是第二郭铤而走险，赌我不会连累小慧，我可就真丝毫没有反击的余地了。我茫然地望着大门，仿佛随时都会有警察冲进来一样。我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几天，让我有些庆幸的是，每一次警车响着警笛从门前呼啸而过之后，都最终没有停留在我的门前。这我稍稍松了口气，看来第二郭这个老狐狸终究没有赌这一步。可是话说回来，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我和小慧已经分开很久，已经很难介入她的生活，我也不知道第二郭到底有什么打算。也许就是如此，第二郭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威胁，眼下才没有把那些证据给警方的吧。这一晚夜风有些凉意，我站在阳台上，茫然地看着树影下昏暗的街道。不知多久，细雨缓缓飘落，我叹了口气，咬紧牙关，转身回屋，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大门。我本想走出小慧的生活，可每次想到我们一起相依为命了2年，现在就把她丢在这个异乡，丢给小易这个小白脸，还有在一旁心怀叵测的第二郭，我就异常的不忍。细雨一连下了几天，而从之前的那晚开始，我已经连续每晚都守在小慧家门外了，在夜色的树影下，把车停在远处僻静的拐角，不安地注视着小慧家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第二郭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小慧有什么心事，但我也不能就在揣测和担忧中度日，也无法放下，就只有能晚上在远处默默地守候了。一周来，小慧的生活很规律，他似乎每天做完助教的工作后，大约8点的样子，天刚刚全黑时，他也就回到了家，厨房灯亮到9点多，而后他在闺房中待到11点，之后浴室的灯就会亮起，大约午夜他也就就寝了。英英回来得很晚，每晚都是午夜之后他的车才会出现在视野中。小易的那辆宝马也停在院中，不过一周来他都应该还在 S 城上班。这些天出入的也就是小慧和英英两人，而小慧也没有在入夜后离开过家，让我不禁猜想，也许一切不过是我多心了，而又或是小慧终究是想办法脱离了第二郭的威胁。还有大约一周我就打算离开 V 城了，我心里有时想，也许我就该这么放下了吧。今天是周日，也大约8点的样子，小慧那辆小跑车的光划破黑暗和细雨，驶入了院子。远远地望去，他拎着大包小包的样子，似乎是去逛街之后又去超市采购了一番。英英依旧如以为一样没有回来，而厨房的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小慧似乎在厨房忙了很久，大约10点的样子，一辆计程车停在了门口，下来了一个西装革履，拿着公文包，虽然身形瘦小，一脸自负和幼稚，却打扮如上班族样子的男生不用说，正是小易。小易走入院子，而小慧仿佛娇妻迎接出差回来老公似的，打开门， 在门口给了小易一个大大的拥抱，看着这一切，我心中异常不是滋味。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我恨不得立刻开车离去。我心中愤懑难受，可是还是不禁暗想，如果小慧遇到了什么麻烦，她会不会和小易说呢？半晌，看着厨房中闪亮的灯光，我咬了咬牙，看了看阴雨中已经黑如深潭的天顶，扫视了下寂静了四周，谨慎地下了车，朝那二层小楼走去。小慧的家我自然是异常熟悉，我看四下无人，就大着胆子摸着黑转入了满是植被的院子，贴着矮墙似的灌木丛，躲到了窗檐下的阴影中。侧耳倾听屋中的声音，却让我不禁一下气血翻涌。
你坏死了，小易宝宝。
刚回来就欺负人家。讨厌，要是英英回来。
可怎么办？
好学姐，两周都没见了，嘿，我怎么能不好好欺负你一下。你不是说英英总午夜才回来吗？你粉粉的小嫩逼是不是想我了？
嘿，干。
我在这里为小慧牵肠挂肚，可屋中她竟然已经和小易云雨花好上了。我心里更是愤懑的知道，现在小慧名义上已是小易的女友，我又有什么资格管她呢？可虽然知道如此，我潜意识中依旧在乎着她，依旧觉得她好像属于我，就如同失去手臂的人总还觉得身体的那一部分还在，而这些更是撕咬着我的心。不知道是出于扭曲的欲望还是什么，我依旧忍不住大着胆子探着头，透过百叶窗窥视着屋中。厨房内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里面的景物也是异常清晰，那熟悉的桌椅还是记忆中一样，曾经充满了我和小慧的欢声笑语。可现在一桌的饭菜旁，小慧被按在了水池上，她身上是一件黑色的 A 字丝质睡裙，异常凌乱，吊带被扒在藕臂上，裙角也被掀倒了腰间，她一双雪白的长腿无助地撑着地面，人字拖也散在了一旁，娇小的玉足怯生生地使劲蹬着地板。她纤细的腰肢被桌沿高高顶起，而她就上身就娇媚地依附在水池之上，她高耸丰腴的雪乳露在睡衣的领口外，在身下垂的浑圆，诱人的轻晃在四周整齐的碗碟之间。她黑色的丝质内裤被拉在雪白腿弯处，她那白嫩圆润的粉臀就好似任君品尝似的高高翘着，正对着我的方向，那丰润曲线有着少女的矫健，又充满着女人味，让我一眼就感觉精虫上脑。小一就分着消瘦但满是肌肉的腿站在小慧身后，欠着小慧的丰腰，顶着小慧的丰臀，多毛的胯下正一下下拍打着小慧娇嫩雪白的臀肉，用她棒槌似的长鸡巴狠命地在小慧湿滑火热的肉穴中大刀阔斧地倒着。小慧那淡粉光洁的腿心清晰可见，泛着点点水光，那异常娇小的小肉缝被一根男人的大肉棒插得不住一张一缩，就在眼前。两个月我都没有再抱过的心爱女孩，现在已是别人胯下的女友了。
不要。
人家才没有想你，小坏蛋。
别那么用力。
好深，弄死人家了。小慧妩媚婉转的娇声更加清晰了。
嘿，别害羞嘛。
好学姐。我还插过你更深的地方呢。看你小嫩穴这么湿。
还说不喜欢。
好了，就先玩一会儿吧。
我射进去了。
小易似乎只想发泄一下而已，没有再恋战，双手抓住小慧丰腴的雪臀，消瘦的腰杆猛挺几十下，突然他全身一僵，然后狠狠地把鸡巴塞入小慧嫩穴的深处，大吼着在小慧娇躯内喷射了。转眼大量白浊的浆水从小慧的稚腔中倒溢而出。
啊，讨厌。
啊，又射到人家里面了。
啊，
烫死人家了。
你坏死了。
啊，小慧英翁娇啼着，迎凤的撅着粉臀，随着小易的喷射，小慧雪白的娇躯一阵哆嗦，也攀上了一个小高潮。在窗外看着自己曾经的美艳女友现在已属于别人，就在厨房中和别人恩爱缠绵，被别人的大鸡巴恣意享用和内射，我心里又疼又闷，异常不是滋味。屋中的两人清理了云雨后的狼藉，稍事休息就开始一起享用晚餐。
我颓然躲回窗下，只觉得心里一片迷茫和空寂，不知道自己如此自作多情地默默地关心着小慧还有什么意义。我靠在窗沿下，黯然地准备离开，不过屋中小慧的声音响起，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对了，小易，你不是说这周很忙，本来说不回 V 城的吗？
小慧依然带着些许娇喘地喁喁着。我本以为小易又会有什么甜言蜜语把小慧哄得心花怒放，可让我意外，只听见屋中小易有些冷漠的声音传出，这边有事情要忙，先不说了，我先吃些东西。
小慧似乎沉吟了半晌，娇声又出屋中传出，怎么了？
小易宝宝，工作不顺利吗？别担心嘛，你那么厉害。小易似乎沉默了片刻，接着他有些粗鲁而不耐烦的声音传出，
哼，不是工作上的事情，是家里。
你别烦了，让我安静会儿。
可恶。
听着小易蛮横的声音，我心里有些不爽。这个小白脸平常装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没想到把小慧追到手后，脾气就变得这么大了。屋里沉静了片刻，小慧温柔的声音又缓缓响起，小易宝宝，别气嘛，怎么了？和人家说说吗？
说。
说出来你能帮忙吗？
小易蛮横地说着，啪。
屋中传出筷子摔在桌子上的声音。
干。
我从来都是对小慧又爱恋又宠溺，从来没有这般粗鲁过，没想到小易还有这一面。可想到小慧是心甘情愿跟着他，真不知道他是迷糊还是犯贱，可我又做不了什么，心里真是又闷又气。
小易，你怎么了吗？
小慧娇怯的声音带着淡淡的哭腔。
怎么了？
我本来不想提的，你想说说。
好。
说。
你是不是又去见你的可反了？
你
人家
没有
没有。
还撒谎。
小易吼着，紧接着咔，
碗盘被摔碎的脆响从屋中传出。
妈的，
小易竟然对女孩这般恶劣。我攥紧拳头，很不得立刻冲进去，可是又不知该以什么身份这样做，也不知道小慧是否希望我这样出现。
对不起小易，人家错了，人家
只是和他聊聊天，你别多想。人家保证以后都不见他了，
好吗？
小慧抽泣着娇声哀求着。
保证？
哼，
你以前不也保证过？
这次要不是有人看到你们，你又想骗我？
小易吼着。
不是的，人家没有骗你，人家对你是认真的。
认真？
是谁偷偷看过去你们一起的照片？是谁在酒吧喝醉了叫可反？是谁偷偷去看他？
哼，
受不了你了。
人家
不是的，你给人家些时间。人家和你去 S 城就能忘掉这里的一切了。
小慧娇吟声中伴着抽噎，越哭越伤心的样子。
听着了两人的吵闹，我心中异常复杂，我和小慧明明还那么在乎对方，可是不知怎么却无法在一起。小慧对小易似乎是有感情，也想和小易一起生活，可是他却还不能放下我，他是只想逃离威城吗？还是一切不过都是孽缘而已？
哼。
小易冷笑了一声， S 城去不了 S 城了。
什么？
你不是说这个月底就能带人家去了吗？
哼，
你想得好，就还不是因为你，
还不是那个第二
郭。他在暗处作梗，我现在已经被停职了。
妈的，
你这个扫把星。
小易，
你别生气，别担心嘛，人家找第二
郭，找他谈谈好吗？
小慧抽噎的软语相求着。听到小易被停职，我心中一阵解气的暗爽，可是听到第二郭的名字，我又不免有些紧张和疑惑。第二郭竟然还有这样的影响，可以让小易被停职，而这些最后还是冲着小慧来的。第二郭到底打的什么算盘？他就是不想让小慧离开 V 城吗？
谈
能有什么用？小易冷冷地吼着，而片刻的死寂后，小易冷漠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对了，我家里要用钱，你先拿几万欧国元给我。 我办好事情再带你去 S 城。
嗯嗯，可是上个月你不是用了20000了吗？
嗯嗯，现在人家的钱都寄回国了。
嗯嗯。
什么？上个月你账户里不还有7-8万呢吗？全寄了吗？
小易大吼着。
你怎么知道人家的账户的？
小慧带着惊异的小声抽噎着。
哼，你这个废物，本以为你是个富家千金，原来只是个没落家族的残花败柳，真是浪费我的时间和感情。
小易冷冷地吼着。
你混蛋。
小慧抽噎的娇声骂着，紧着一声啪的脆响，似乎小慧给了小易一个耳光。
小易吃疼地哼了一声，然后又传出了他的冷笑，哼，小荡妇。
干。
听着两人的对话，我气得牙齿咬得直响，小易这个混蛋，不管他对小慧是否曾有过感情，可他最根本还是个自私的小白脸，玩弄了小慧还不够，还看中了小慧的钱。他已经骗了小慧20000欧元，现在发现无利可图，就立刻撕破了脸。我感觉胸口的气炸了一般，竭力压在怒火，听着屋中的情形，可是半晌，里面竟然没有了对话声。我有些狐疑地探起头，向屋中窥视，屋中依旧明亮，桌上还是食物，地上是打碎的瓷碗，可是厨房却看不到两人的身影。怎么回事？他们去哪儿了？怎么听不到了两人的争吵了？小慧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原谅小易呢？我正胡思乱想，突然院子中咔的一声传来了车门开启的声响。雨已经越来越大，让我听不真切，我小心地向屋子另一旁挪动，借着树影的遮挡看向院子中的车辆。眼前的一幕让我惊诧地立时愣在了当场。小易打开了他汽车的车门和后车厢，而正抱着一个昏迷的女孩，把那女孩向后车厢中塞，那女孩被反绑着手和嘴，而看向那女孩的俏脸正是小慧。
干。
这是怎么回事？
小易竟然如此大胆，他竟然要绑架小慧。
他要做什么？
这样做他能有什么好处？
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脑子中也一旁混乱，我愣了几秒，可我知道眼前的情况我也根本犹豫不得。我攥紧拳头，深吸了口气，一下跳出了树影，对着小易大吼着，
嘿，
放开小慧，
你这个混蛋。
小易惊得全身一震，他回过有些苍白的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什么？
你。我瞪着小易，刚要迈步，可他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快，他已经把小慧塞入了后车厢，他就猛然摔上车厢盖，眼神闪烁地瞟了我一眼，立马钻入了车子。
干。
嘿。
你要干什么？
给我停下。我大吼着冲向他的车子，可中间还是有20来米的距离，他车子立刻发动，向外冲了出去。
可恶。
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又把小慧塞入车厢，自然是对小慧不利啊。纵使小慧离开了我，可我也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只觉心脏狂跳，脑子狂转，只有一瞬间，但我知道我拦不住小易的车，就立刻转过头朝自己的车跑去。我使出全身的力气，觉得这辈子都没有如此拼命地奔跑过一般。好在我刚才没有锁上车，我一下钻入自己的 SUV, 发动引擎，一脚油门冲入雨夜，直冲了上去。周日将近午夜的 V 城，路上异常空旷，枕黑的夜空满是乌云，异常的低，压在头顶倾泻下越来越急的雨幕，冲刷的车窗上一片恍惚，让人根本看不清路。小易的车上了高速路，划破雨幕急速地向僻静 V 城北面飞驶着，四下雨声异常的烦乱，我竭力盯着小易黑色宝马的尾灯，丝毫不敢怠慢地紧跟着。冰冷的夜雨格外的急，高速上很快就有了积水，反射着车灯，如同湖面一般波澜起伏，让人根本看不清了道路。眼前小易的车高速行驶着，溅起大量的水雾，白色的水墙一般的撞到我的车窗上。我看了看仪表，已经到了160多公里了，在这样大雨磅礴的深夜，我已经感觉车在风和积水不时的侧滑，脊背也不由得有些发冷。可是我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想法，想到小慧就在眼前的车中， 就被那个可恶的小易所捆绑着丢在后车厢，每一次冲破水浪，我都被一种莫名的意念和力量所驱使，想更大力地踩下油门。也许是肾上腺素的作用，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强烈的爱和情感，会让人压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不知开了多久，雨幕似乎小了些，但我依旧全身地盯着眼前，紧握着带盘，脑中也异常混乱，除了紧跟着眼前车子的想法之外，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小易停下车呢？这样追下去，如果出了意外，小慧可怎么办？如果我就放弃，车中的小慧可能暂时会更安全，可是她会被带到哪里呢？我心里烦乱如麻，神经异常紧绷，可却也踌躇不知所措。我只能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夜路在雨幕中不断的蜿蜒。可突然，咔，擦，砰，巨响刹那响起，只有一瞬间，黑夜中，我只觉心里一沉。漆黑如墨的高速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急弯，眼前，我也根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看小易的车灯光闪亮，就骤然冲下了高速，翻下了斜坡。天，小慧，我感觉全身发凉，可急弯也转瞬就到了我眼前。恍惚中记得不该急踩刹车，但瞬间我也记不清发生了什么。哐，眼前一黑，我瞬间失去了知觉。冰冷的雨水打在了脸上，让我喘息着悠悠转醒。四下昏黑，我感觉全身散架一般，脑中也一阵眩晕，我竭力睁开眼睛，发现车子冲入了一片灌木，撞在一堆树丛中。一边的车灯还有些光线，前车窗已然碎了，气囊也并没弹出。雨幕转小，正冰冷的落下，我摸了摸痛楚的额头，满手的鲜血却让我没有什么真实感，仿佛一切都是模糊的。我坐在一片黑暗中，脑中一片茫然，蓦地，我立刻想到了一个女孩绝美的面容，小慧。小慧。我大喊着，我想要挣扎的下车，可却感觉腿被什么紧紧的卡住，根本无法移动。怎么办？小慧会不会有事？天呀！可我却怎么也动不了。我正竭力挣扎，而余光正看到了车身后的火光，燃绕的塑胶冒着黑烟，异常刺鼻。火势不大，但却越来越旺，转眼就烧到了车的小一半。雨混合着血，冰冷的从我的脸颊淌到脖颈，我心里除了恐惧外，却又有着一丝宁静。也许，这就是我的归宿吧。是我和小慧的归宿吧。在这无人的雨夜，他和骗了他的人一起葬身车下，而我就要在这雨、血和火之中结束这场疯狂的爱恋。